把它配合起来，
有一种和谐的音调发出来，那这个就叫做戏儒。这个儒者就是像这个样子，很和谐的样子，好像我们现在这个音乐演奏啊，有各种的乐器，有钢琴呢，有这个小喇叭呢，有什么小提琴呢，这些各种乐器，那么他们的音乐都配合得很好，这个乐都能够啊很和谐地发出来，这个叫做戏儒也。众之纯儒也，这个众字就是接的，接下来等到这个音乐开始的一段时间，再接下来的时候，这个音量就放开了。纯儒也，就使这个音调啊节奏就很分明了，哪一种的乐器发出来什么声音，听起来就很分明了，这个纯字就是很分明的样子。矫儒也，矫儒也就是听得很清楚了，分明就是很清楚了，这个矫儒我们就把这种各种乐器的音调就听得很清楚。易儒也，这个易儒人就是从开始到结束啊都能够一气呵成，这个易的是连贯，连贯不断，不是中间有什么停顿啊，有什么隔断的地方，它从头到尾一气呵成，连接不断，这个叫做易儒也。已成，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音乐就完成了，经过了这几个阶段，有了这几个过程，那么全盘的乐曲就可以演奏完成了。那可见得孔子对于音乐也非常的，他有很有造诣，他很懂，所以每一次乐曲要经过这几个阶段，从开始到完成，从戏儒也、纯儒也、矫儒也、易儒也，那么这首乐曲算是完成了。那么他对鲁太师讲这个乐的道理，那也表示孔子啊，他对这个音乐也非常的熟悉。宜丰人请献，这个献字在这里我们要读献，就是某一个人来求见另外一个人就叫做献。宜丰人，这个宜是一个地名，丰人是一个官的名字，这个宜的地方的一个官，宜丰人就好像现在的县长之样那样。那么宜是在魏国的一个地方，那个丰人者就是守这个宜的一个地方官。那么有一次孔子他到魏国去，到了这个宜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宜的这个地方官就要请求见这个孔子，请献，他请求见孔子，曰，这个宜丰人说，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这个宜丰人讲啊，凡是有道德学问的君子到我这里来，我从来没有不见过他的。那就表示这个宜丰人呢，对于这些君子啊都非常的尊敬，他要亲自来求见。孔子当然在当时是大家认为是圣人，是学问道德都高人一等的，当然他到了宜的地方，这个人就要见他。重者见之，这个重者，这个虫子读重，这个众者就是跟到孔子一块儿去的学生们，因为孔子周游列国都有一批学生跟到他，他们师生之间的感情就跟父子一样，很多学生都是要跟他来来去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跟到孔子一块儿的这些学生们呢，就告诉孔子说是某一个人要见你，那孔子就见他了。众者见之，这个知识是代表宜丰人，就去见他。出曰，等到宜丰人见到孔子之后出来，出曰，这个出的就是他退出来，他见过的孔子之后退出来说，二三子何患于上乎？这个二三子就是指的孔子的学生，你们各位， 他对孔子的学生说，你们大家何必要忧愁你们的老师没有做官呢？何患于上，这个上者就是上师官位。孔子那个时候他是平民的身份，他没有做官，他希望诸侯能够用他，但是都没有得到诸侯的任用，所以他周游列国想要宣扬他的主张，宣扬仁义道德，没有人听他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宜丰人呢、啊，他安慰这些学生，他说你们各位啊，二三子啊，你们大家何患于上乎，你们何必要忧愁，这个患是忧愁，何必要忧愁你们老师没有官位呢？他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呀、啊，已经混乱的这么久了，无道的就是没有上轨道，也就是那句话说，等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叫做天下之无道也，都是一切都很混乱，已经很久了。因为春秋时候啊，周朝的这个王法都不能够实行了，大家诸侯各自为政了，是一个乱哄哄的时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这个上天呢、啊、一定会要老夫子啊，子子的孔子、啊、一定要这位老人家出来做一个木铎。那个木铎是什么？就是从前那个用木头做的一个那个金口木舌的一种器具，就好像我们敲的那个摇的那个铃呢声音一样。因为古代呀、啊、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什么扩音器呀、啊、什么这个麦克风啊，没有。那么古代的人在发布政令的时候，就要把这个铃呢摇起来，摇得很响，摇得很响，让附近左右的人都听到，大家都来看这个布告到底要发布什么事情，要宣告什么事情。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木铎，是用木头做的，但是嘴后那个里面呢是用金属做的，那么敲起来的声音很响亮，这就叫做木铎。那这个那就表示这个木铎是要警醒世人的，他要替天行道的，他要随教万世的，这种能力有这种功效。那么宜丰人他很佩服孔子，他称赞孔子是木铎，好像是那个大的铃一样啊，可以警醒世人，可以唤醒世人，给大家一种警惕觉悟，唤醒他们。那么现在世界段呢，就希望有孔子这样一个大的木铎来唤醒大家。所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所有称赞孔子的话，一般人认为宜丰人的这句说得非常贴切，孔子当之无愧。因为在天下滔滔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孔子出来用他的言语来警醒世人，以他的身教来示范大家，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。所以宜丰人对他的称赞就是说，天要以夫子为木铎。子谓韶，敬美矣，又敬善也；谓吾，敬美矣，未敬善也。我们现在常常讲敬善敬美，这句话的典故就从这里来。这个韶是舜皇帝的月，舜是圣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位君主，所以尧皇帝要把位置让给舜。在舜在位的时候，那所谓是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天下太平，所以舜那个时候所制的乐也就充满了一种和谐的气氛，祥和的气氛，使人听到了以后心气平和。这是韶，韶乐。所以音乐就可以代表人心，音乐可以关乎政治，关乎国家的治乱。孔子很称赞舜，所以他对这个舜的乐也就非常称赞， 他在听到了这个韶乐以后啊，进美矣又进善也，声音很美妙，而它的内涵又非常的好。这个善字是讲它的内容，这个美是讲它的音调，讲它的音乐质也好，它的外表上的音也很美，尽美尽善。魏武，那么孔子他又批评这个周武王的乐，周武王也是圣人，但是周武王他跟舜比起来就多了一点煞化之气，因为周武王他用兵，曾经用刀兵来战胜了商纣王，来把商朝灭了，所以他的乐里面还充满了有一种杀气，那么在音乐上表现出来也就不如舜那个音乐那样的和平。因此他说，武王的乐尽美矣未尽善也，音乐固然是很美，但是他善他里面的内涵还不如舜那样的好。可见呢，孔子他对于音乐的欣赏能力也很高，他批评周武王跟舜两种乐的不同。那我们现在当然还没有听到韶的乐、武的乐，但是从这个字面上也了解到这两种音乐它的本质哪里不同的地方。子曰，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伤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这也就孔子啊，他教我们要遵本，遵从我们的本源。人他都有所本，一个人假如不能够知道根本而忘本的话，那他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人。那孔子他讲这段话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把握到我们自己的本分，看是居于什么地位，我们要做什么事情。比如说居上，我们居于上位，假如你居于上位的人而不能够宽厚待人的话，不宽，不能够宽厚待人，那有一些居于上位的他气量很小，他不能够容人，他对人家妒忌，对人家憎恨，那这个就所谓居上不宽。居于上位的人假如他不宽厚，为礼不敬，假如他举行仪式的时候而不能够恭敬，心里头没有沉敬，为礼，这个礼的本质就是要敬。假如我光是有礼的形式，没有礼的恭敬之心，那这个礼就是徒具虚妄。临伤不安，假如我们去到朋友家里去吊丧，或者我们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去世了，我们要居丧，不安，没有哀戚的心情，那这就表示你这个外表上的都是虚伪的，都是给做给人家看的。因为临伤的本质要安，为礼的本质要敬，居上的本分就要宽，你这个三点做不到，吾何以观之哉？那我还从哪里去观察那个人呢？这个观是观察，我还从哪个地方去观察这个人？这个人又有哪些值得我去观察的呢？所以孔子他也就告诉我们，要一个人呢能够遵从他的本源，样样事情要知道自己的本分去做，这个才对。八一天我们就到这里算是讲完了，那接下去我们要讲到礼仁篇，第四篇是礼仁篇。礼仁也是前面两个字礼仁为美，所以拿礼仁来做篇名。子曰，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焉得志，这个处字要读处，当动词， 所谓里仁者，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地方，这个里呀、是一般民众所住的地方，就等于我们现在某某邻某某里一样。那么从前是25家就成为一里，那么他这里就所谓里者，就是说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就叫这里乡里，现在我们都说乡里城里，那个里字啊，里人。假如我们居住在一个风俗很仁厚的乡里，所谓里仁者，就是我们那个住的地方风俗很好，大家都很仁慈，都有爱心，那这个就是里仁。那么假如我们能够选择到这种地方来住啊，唯美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住在一个美好的乡里之中，大家能够和睦相处，大家能够互助合作，守望相助，那这该是多好呢。所以里仁为美了，但是则不处人呢、假如我们选择这个住的地方没有选择的好，没有在这种风俗人所仁厚的地方来住的话呢，焉得智，又怎么能够算是聪明呢？这个智是聪明，这个知字要读智，跟智慧的智字相通。那这是孔子说明呢，我们选择这个邻居，选择住的地方非常重要，因为人往往是受环境的支配，除非是圣人贤哲，他可以支配环境，但是一般人都会被环境所支配。所以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三迁？假如他不三迁，孟子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吗？所以孔子也就告诉我们，选择住的地方非常重要，这个环境对人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如果你住在一个风俗不好的地方，四周围都是一些暴力之徒，那我们久而久之也会被他感染，被他同化，也甚至于会被他所陷害。所以风俗的好的地方，我们到那里去住，那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。子曰：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悦，不可以长处乐，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这里的知字都同智字相通。那这是孔子讲到啊，一个人要能够安贫乐道，要以人为本。他说一个不仁德的人，不仁者，他没有仁德的话，不可以久处悦，他不能够长久处在一个贫贱的环境。这个悦字就是贫贱穷苦，叫做悦。那么那个人没有仁德，你要他过这个穷日子过得太久了，往往他就会要生出坏心来，所谓饥寒起盗心。你没有足够的修养，没有内心的仁德，你如果穷的话，你就会去偷去抢去杀人去绑票，什么事情都会做。所以饥寒起盗心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不可以长处乐，同样的，他也不能够长久的居于富贵的地位。这个乐的就是欢乐，富贵，富贵了你的日子过得很舒服，可是那种没有仁德的人，他富贵久了又会饱暖思淫欲，吃饱了穿暖了，他就要想到做坏事了，想到到外面去啊，这个搞三点四啊，去玩声色之乐了。所以这种不仁者，他的内心没有主宰，没有原则，就会受到环境的转变，穷也不能久，富也不能久。穷久了他会做坏事，富久了他也会做坏事。 所以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那么只有有仁德的人，他内心里头他有仁德的话呢，他就安人。这个安人者就是他心安理得，自自然然他会行仁。这个安字就是很自然的样子，自自然然做到了，不要勉强，这个叫做安。他内心里头有仁德，他行这个仁的事情非常自然，也没有勉强的去做，他就做到了，这个叫做安。智者利人，那么聪明的人他知道这个人的好处，所以他也以这个行人为有利。这个利者就是以他为利，不是以钱财为利，而是以仁德为利，这个叫做利人。那么仁者跟智者，他能够安于行人，也能够知道人有利而实行他，那就跟那个不仁者就相差很大。所以不仁者他就不能够久处悦，不能够长处乐，仁者就不一样。所以孔子他就要教我们安贫乐道，能够安贫乐道，他就不至于像这里面所讲的处悦也不行，长处乐也不行，他就有原则，他就有一定的主见。子曰，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这个恶字要读恶，好字要读好。为人者，只有仁德的人，他才能够大公无私。仁者没有私心，那么他喜欢那个人一定是大家所公认的，值得喜欢的。那么他不喜欢的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，那个人实在是不好，他不喜欢他。因为仁者他没有私心，他的好恶他完全是取之于公，他没有为了自己对他好对他不好而有偏见，他的好恶完全是取之于义，以这个义来做标准。那么这是仁者，他不偏私，所以他能够好人，他能够喜欢的人大家认为是好人，他不喜欢的人大家能知道是坏人。子曰，苟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那这里的物质要读恶。孔子的思想，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仁字。那我们在《论语》里面讲到仁的地方很多，他这个几段都是讲的有关于仁字。所谓仁者，是爱之理，心之德。每个人内心里头都有仁，但是往往这个人被私欲所蒙蔽了，我们一般人的人发不出来，就是我们的私欲太多。而圣人贤者他没有私欲，所以他们的人心就可以表现得很透彻。那孔子他处处地方就是要勉励我们为人，要行人。所以他说苟至于仁矣，这个苟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立定的志向，在这个仁德上面来下功夫的话，至于仁，这个志是内心的，内心里的想通，他想到仁的方面，无恶也，那这个人就不会做坏事。他内心里头只要有这个仁的念头，一念之间他就不会想到要做坏事。所以有仁德的人绝对不是坏人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一句话。子曰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。那这段话就讲得更透彻，讲到我们怎么样去求仁，求得这个仁道。富贵贫贱，这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到的环境。那么富与贵呢，是大家所喜欢的，是人之所欲也，每个人都要想得到富贵。 每个人的欲望都是叫大富大贵，但是不以其道，这个道者就是正当的途径，合理的方法都叫做道。假如我们没有正当的途径来得到富贵，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富贵的话呢，得之不出也，即使我得到的不出也，我们也不要富贵。这个不出的就是我们不要去享受它，不要去居于富贵的地位。那这句话在现在的一般人听起来感觉到太傻了，为什么我不要去享受它呢？在孔子认为，你不以其道，那你就得之不处，你得到它你也不要去享受它，因为不以其道，你不是正当的方法得来的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贫贱谁都不喜欢，谁都不喜欢穷，不喜欢地位很低，这个贱者是地位低就叫做贱，谁愿意贫贱呢？所以大家都讨厌他。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，如果没有正确的理由，没有正确的方法，那即使我受到了贫贱，我也不要轻易的离开。这个去字是离开，我得到了贫贱，我处于贫贱，没有正当的方法要我离开他，我就不离开他，宁肯死，那我也甘之甘愿。那就等于颜渊一样，一旦是一条瘾，他穷得很快乐，他也没有说要离开这个贫贱，这就是所谓得之不起。那么富贵贫贱呢，那就是说都要看你是不是应该得或者是应该去。君子去人呜呼成名，这个去是离开。如果一个有德性的君子，他离开了仁德，呜呼成名，他又怎么能够成为君子呢？这个名是指的君子，这个恶字要读呜，当疑问词的。这个恶字有三种读法，恶、呜、呜，这个呜是第一声。呜呼者就是怎如何，如何可以成为君子之名。他如果离开了人，就不能够成为君子。君子无宗室之间为人，所谓宗室的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，把这顿饭吃完了叫做宗室。那么一个君子啊，他没有一顿饭的时间会离开仁德，这个为德是离开。他哪怕就是吃一顿饭那么短的时间，他的内心里头还是存得有仁德，即使是这样短的时间，他都没有违背仁德，这个叫做无宗室之间为人。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，哪怕他在仓皇的时候，这个造次者是仓皇，在这个外面呢有紧急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叫做造次。好像我们突然之间遇到了什么灾难了，赶快要逃走了，急急忙忙的，这个叫做造次。造次必于世，哪怕在仓皇变乱之中，他也能够保持这个仁德。于是这个世字就是指那个人，匆忙之间他也不会失去仁德。颠沛必于世，就是在颠沛流离之下，到外面逃难辗转流亡，这种情形必于世，他也能够保持这个仁德，这是君子。但是我们一般人就不能够保有这个仁德，所以也就富贵贫贱到来的时候，就不知道如何样的取舍。那么这是讲到君子的求仁之道。子曰，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，好仁者无以上之，恶不仁者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甚。 这里是孔子勉励我们每个人呢、啊，要努力的行人，不能够自暴自弃，不要认为这个人很难，我做不到，那我就不做了。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，因为这个人是我们的本心，每个人都有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固有的，所以只要你去做，你就可以做到。孔子说，我没有看见一个真正好人的人，我未见好人者，或者是看到一个真正讨厌不仁者的人，这个恶不仁者就是不喜欢那个不仁者，我没有看见一个喜欢仁德的人，也没有看到一个不喜欢那个不仁德的人。好仁者无以上之，那么这个爱好仁德的人呢、啊，他以为这个人呢、啊、境界很高，天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他更高的了，无以上之，这个知识代表那个仁德。爱好仁德的人就把这个人呢、啊、看得至高无上，没有东西可以超过他。恶不仁者，那么那些厌恶不仁的人，那么他自己呀、啊、就要从事于人了。啊，恶不仁者其为仁矣，那个人他自己会亲身的实行这个仁德。但是呢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他不让那些不仁德的东西会沾染到自己的身上。加乎其身就是加在他的身上，他自己洁身自爱，他自己要行仁德，就不让那些不仁的人来加到他的身上，来沾染到他，污染到他。那么天下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呢、啊、他能够有一天发奋起来，在人的上面来下功夫呢？有人一日用其利于人者乎？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力量用于仁德方面，把一天的力量，所谓一日者是形容很短的时间，有没有人能够用很短的时间用力于行仁的方面呢？那也可见得当时一般人把这个人看得太高了，以为做不到，干脆不做他。那孔子就勉励他们，他说，我未见力不足者，我没有看到说力量不够的。如果他真正的要实行仁德，没有说力不够，只是他做不住而已，并不是他做不到。盖有之矣，这个盖是一个发语词，或者也许会有这种人力不足，但是我未之见也，我没有见过。那孔子说他没有见过，就表示没有力不足者，只要你能够用力于人，一定会做得到人，就是怕你不做而已。真正的有力量不足的人吗？我没有见过。所以孔子他勉励大家要行仁，不要自暴自弃。子曰，人之过也，割于其党，观过失之人矣。这也就是讲到我们观察一个人呢、啊、观察人的过错，观人之过，那就可以知道他内心里头有没有仁德。那么他说啊，人之过也，凡是每一个人的过错，他都会呀、啊、偏向于他那一个内心，这个党字就是他那一类，他所犯的错有忠厚的一类，有刻薄的一类，有狡猾的一类，有各种类型。有的人犯过他是失之于厚，有的人犯过是失之于薄，但有的人老老实实的，他认错了人，他交错的朋友，他上当了，受骗了，那我们说他错了，但是错是错在他老实忠厚，这个就是党，就是他偏于忠厚了。但有的人很狡猾，很刻薄， 他要损人利己，他要害人家，那他犯的过错又偏向于这个尖酸刻薄的这一类。所以人之过也，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过错，看他偏于哪一方面。观过失之人矣，我们看他的过错是疏于哪一类型，我们又知道他的人与不人的分别。所以有很多人犯罪，那我们也要观察他犯罪的动机，不要光是看他犯罪的行为，这个就是很公正的一种判断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过错，我们看他的过错偏于哪一面，而知道这个人是人或是不人。仁者也有犯错，那他的错误多半都是失之于后，那就是过于其大。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引用到，这是勉励我们做人。做人的目的就是要求道，这个道是讲的真理，讲的我们做人的道理。朝闻道，你早上能够听，肯用心，能够悟得到做人的真理，那么即使你在当晚死去，你也没有遗憾，气势可以。人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，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明白道理。你做人做一辈子不懂道理，你是白活了。你懂得了道理，你活一天活一小时你也值得，因为人的生命不管怎样都是很短促的，从天地比起来，那等于是沧海一粟还不如。那我们又何必为了这种短暂的生命而做出各种违背人道的事情呢？所以孔子他就把生命的价值告诉我们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你早上听得到明白的道理，晚上死的都值得了。所以这句话也让我们要深深的思考一下。很多人爱惜生命，那就有时候为了保全生命呢，无所不用其极，那他就对于生命的价值就有一种错误的判断了。那我们看到这句话就可以了解，怎样才是我们人活到的意义在哪里。子曰：视之于道而持恶意恶食者，谓诸于义也。这句话也是个勉励我们一般的读书人、知识分子。这个视就是知识分子。一般的读书人为什么他的责任要比别人要更重？他的走的路为什么要比别人走得更远？任重而道远。因为读书人的志向是在于求道，要求真理，要懂得如何样的做人做事，这个志向是要放在这里。所以范仲淹他说：“士当以天下为己任”，这是读书人的志向。那这种志向他是要救国救民的。假如说一个读书人而吃恶衣恶食，所谓恶衣恶食就是吃的不好穿的不好。如果认为自己很穷，吃的粗茶淡饭，穿的粗布衣服，以这个为可耻的话，谓诸于义也，那么这个人呢是不值得跟他谈论到道理。这个于义的这个义就是跟他谈论道理。这种读书人他的志气就很低下了，就不值得跟他谈道了。那所以我们中国在自古以来都是尊重读书人，所谓唯有读书高。为什么唯有读书高？因为读书他明理，读书人他的责任要比一般人更重，负的责任更多。那假如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衣食来打算，为自己的享受来打算，那他就没有这个大志，他只斤斤计较于个人方面。这种读书人，那他读的书又有什么用呢？再多的知识又有什么用？ 所以孔子讲这段话，让我们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启示。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弊。”这个“士”字要读“敌”，这个“彼”字要读“弊”。这是讲一个君子做事情，不要固执自己的偏见，不要主观力太强，而只要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合于义，要以义来做标准，不要以自己的偏见为主。那可见的孔子，他任何事情他都是能够从权，能够通权达变，而不会墨守成规，不会固执自己他的意见怎样。他是一个非常民主化的人，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很民主的啊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。”这个天下是指在天下的事情。一个君子对于天下的事物无敌也，他并不预先要存到一种什么样的心理。这个敌是什么？就是绝对这样肯定的意思。无敌也，他没有事先设定一个限制，说是我一定要如何如何，他没有预先设限，这个叫做无敌也。无莫也，他也没有预先要存到一种一定不要如此这种心理。这个莫者是不要，这个敌者是偏要啊，那就表示这个君子他对于天下的事物啊，他没有偏见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如此，也不是说一定不要如此。那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是怎样呢？义之与弊，他只要合于义理他就去做。这个弊者就是跟到清净的意思，跟到这个义理去做，合于义理的他就做了，不合于义理的不做。但是他没有成见，他没有偏见，这是君子。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”这是讲到君子跟小人志趣的不同。那么君子怀德，他的心里面所想的，这个怀者就是心里所想，他心里所想的就是德业，他的尽德修业这一方面呢有没有做好。那么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道德有没有增进，学问有没有成熟，他是想的这方面。可是小人呢，一心一意啊，他所想念的是怀土，这个土字就是安逸的享受，这个土字是代表土地啊，田产呢，这个就所谓土了。因为我们古代呀，有土地就有财产，一切的财富都是从土地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怀土的就是要讲求享受，要想积更多的钱财，这个叫做怀土。小人的心里一心一意的想发财，君子的心里面就是想到如何样的尽德修业，这是他们志趣的不同。君子怀行，那么君子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来遵守国家的法规，这个行字就是法治、礼乐制度，这个都所谓行啊，刑法。因为你要犯了罪以后，你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那君子就是战战兢兢，深恐怕违法，深恐怕受到国家的制裁，这个就所谓君子怀行。所以君子做事情就要谨慎小心，就要奉公守法。而小人呢，怀惠，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只是要怎样得到了私惠，这个惠字就是讲到私利， 如何要想别人给恩惠给他，想别人给利给好处给他，想着所想的是这些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心里面所想的方向，就知道他是属于君子还是小人。子曰，放于利而行多怨，这个放字我们这里要读放，适当依照的意思，不要读放。放于利而行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如果你只知道